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。四，幼小的演员。小若望九岁那年所做的那个奇梦，在他的生命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。他始终没有忘记那成群的孩子们，那个庄严的男子对他所讲的教训：不要打他们，却要用和善的态度去对待他们。还有那个慈祥的妇人对他说的预言：到了时候，你一切都会明了的。虽然后来祖母说的话明智有理，可是那夜他所做的梦对他未来的一生投下了一股特殊的光线。伯铎施德拉神父写道，他九岁的那个梦影响了他的生活和思想的方式，那个梦在未来的岁月里也影响了他母亲的行动。对他来说，那是显示天主圣意的一个标志，是自己的小若望有希望尽夺的一个明显迹象。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他的那种坚定不移、百折不屈的决心，引导自己的爱子走上那条有一天将能使他登上祭台的道路。若望在梦中看见了一大群孩子，他受命要去帮助他们。为什么不立刻开始工作呢？他已经认识不少的孩子，有的是他的玩伴，有的是附近乡间各农庄里雇佣的童工。这些孩子很多都是好少年，不过也有些孩子却行动粗野，开口咒骂天主。到了冬天，有许多家庭晚上都群集在一个大畜舍里，那里有公牛和母牛，可以像暖气炉子那样御寒。妇女们纺线，男人们抽烟，若望则对在场的孩子们朗读拉瓜神父借给他的故事书。这使他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。他自己写道，大家都叫我到畜舍里去，除了我的同伴之外，还有各种不同年龄和身份的人。大家都很高兴可以这样快乐地消磨一个晚上，静静地听我这个卑微的说话人站在一张板凳上，好使大家都能听到我读的故事。那天晚上讲的是最受欢迎的故事，是法国王室。他所读的是那些有关查理曼和他的臣下紧张刺激的故事。鲍斯高神父自己写道，在我讲故事前后，大家都一起画十字圣号，念一遍圣母经。从山岗上传来的号声，寒冷的季节过后，情形就不同了。讲故事不能再吸引人了。若望明白，如要召集他的那些朋友，必须有些奇特的表现。什么表现呢？玩把戏的在附近的山岗上吹响了号声。那是农民们上市集的日子。若望跟着母亲一起去。在市集上，大家进行买卖交易，讨价还价。有人自然地趁机欺骗作假，企图多赚几个钱。在那里看热闹的人也不少。许多人围着那些玩把戏的和耍杂技的，欣赏他们的表演。他们所玩的戏法和表演的杂技，使那些农民们目不转睛地观看，张大了嘴巴，久久合不拢来。 这就是若望所想做的表演。不过，必须先研究那些保持平衡的秘诀，以及那些玩弄戏法的技巧。但是，只在那些大庆节日上，才有机会看到那些重大的表演。走绳索，变戏法，从帽子里拿出白鸽和兔子来，使一个人不见，或把它割成几块，后来又使它复活，完完整整地重新出现于观众面前。此外，还有拔牙无痛的表演。可是，要看这样的表演，必须购票入场，每张票价是2文钱。这笔钱从哪里来？若望向妈妈要，妈妈回答说：“你自己去想办法，不要来向我要钱，我没有钱。”若望便动脑筋，想办法。他捉小鸟来卖，编织篮子、鸟笼，然后把它们出售给小贩，采集草药，拿去卖给新堡的药材店老板。这样他有了钱，可以买票进场，坐在前排看人表演。他很留神观察走绳索者保持身体平衡的方法，他也注意变戏法者怎样迅速地转动手指，使人看不出丝毫破绽。就是连那些最令人称奇的戏法，他也能看出其中的妙诀和技巧。当时要拔掉一只蛀牙，真是一大苦行。麻醉药要到1846年才在美国第一次使用。若望早在1825年的一次市集上，看见一个江湖郎中用一些神奇的药粉替人无痛拔牙。一个农人有一只蛀坏的臼齿，使他觉得非常疼痛，就去请那个无痛拔牙的江湖郎中替他把那只蛀牙拔掉。那个江湖郎中先用手指蘸了一些神奇药粉，然后在鼓号大吹大雷声中，用一把偷偷地从衣袖里滑出来的铁钳，使劲儿把那只蛀牙拔掉了。那时农人疼得从椅子上直跳起来，大声喊痛。可是，那震耳欲聋的鼓号声，却把他的喊痛声盖住了。同时，那个江湖郎中紧紧地把他抱住，几乎使他窒息，一面还大声叫道：“好啦，好啦，试验完全成功，拔牙毫无疼痛。”若望却是少数几个人中之一，看穿了那个大吹法螺的拔牙名医的骗人手法。他使用的并不是什么神奇药粉，而是那把无情的铁钳。若望一面走路回去，一面心中在暗笑。他在家里首先独自尝试各种杂技。他自己这样写道：“我天天不停地练习，直到学会为止。未能从帽子里变出兔子来，或在高悬的绳索上来回行走，必须要有耐心，不怕跌倒疼痛。苦练好几个月才能成功。”他在回忆录里写道：“也许你们不会相信，我才11岁，已学会了变戏法、翻跟斗、飞燕子、用手步行、在绳索上行走、跳跃和舞蹈，真像一个专门表演特技的人。”